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出手在中共家门口部署爱国者飞弹，中共防长尴尬出访以制裁之身见美国防长，六四草木皆兵，香港影院取消包场，电台拆除敏感装饰，印度火车出轨相撞，至少200人罹难，900伤。六四临近，北京拆四通桥路牌惹热议，巨大沙尘暴吞噬苏伊士运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出手在中共家门口部署爱国者飞弹，为应对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和可能的飞行物散落物体等等，日本军方早在几个礼拜前已在冲绳县多个岛屿部署爱国者地对空拦截飞弹，但有日本媒体认为此举是考虑到与台湾突发事态有关的中国大陆而进行的部队活动预演。据共同社6月2号报道，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当日回答有关朝鲜发射卫星后，原计划在石垣岛展开活动的填埋地南鲁滨为什么没有爱国者三飞弹的踪影等问题，滨田正一只是说对运用的详情不予回答。据报道，日本防卫省早在4月下旬已经向冲绳县的宫古、石垣、与那国三岛的自卫队设施混入爱国者三飞弹，但因气候原因，石垣岛没有将飞弹系统部署在设施外部，而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上的拦截飞弹发射器则呈收起状态。共同社说，日本政府出于对中国军力增强和台湾发生突发事态的担忧，正是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有自卫队干部披露，此举是将朝鲜发射作为借口，实际上是设想台湾突发事态而移动部队。中共防长尴尬出访，以制裁之身见美国防长。6月2号，香格里拉安全峰会在新加坡登场，受美国制裁的中共防长李尚福尴尬现身，并和美国防长奥斯丁在晚宴上见面，但两人没有太多互动。为期三日的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6月2号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开幕晚宴，晚宴开始前，奥斯丁先行到会场和他国防长交谈，中共防长李尚福稍后入场，两人被安排在同台，但中间隔了几个座位。李尚福以被美国制裁的身份和奥斯丁见面，显得有些尴尬。网上流出的现场影片显示，奥斯丁只是礼貌和李尚福握手，之后两人没有再互动，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况。李尚福2018年担任中共军委装备部部长那阵，因购买俄罗斯武器被美国制裁，今年3月李尚福出任中共国防部长，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外界曾经热议未来中美军事怎样交流，两国防长要不要见面会变得非常微妙。在较早前，中方拒绝了在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和美方举行正式会晤。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 BBC 表示，中方曾私下透露，除非美国解除制裁，否则李尚福不会和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会面。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公开说，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六四草木皆兵，香港影院取消包场，电台拆除敏感装饰。六四屠杀34周年将至，为防止港人借机悼念遇难者， 香港有电影院取消在6月4号晚私人包场电影的预约，已成了港府喉舌的香港电台新闻部亦设下和六四有关的装饰物。有新闻从业员感叹话，香港电台的堕落已无底线。由前区议员朱光伟创办的如一 S1 团购网购平台，原定在6月4号晚在高仙电影院播映尚未完场的电影包场预约，礼拜三收到戏院通知要取消活动。他引述戏院解释话，收到业界代表提醒当晚是敏感日子，避免聚集活动，考虑后决定取消包场。对此，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话，相关电影已获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有准映证，不知点解港城是敏感。他话过往未曾有类似事件发生，认为戏院要公开交代事件，交代所谓的业界代表是什么人和取消包场原因，避免外界不必要的揣测和误会。事实上，不只是电影院对六四事件很敏感，香港有官方背景的新闻机构对于涉及六四的一切事物也表现得极度敏感。香港电台新闻部新闻总监黄金凤近日派人拆除了已在该部放置了34年的装饰物，由港台中英文台在1989年6月6号赠送的一幅以大字报形式写的表扬信。当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电台新闻部曾坚守在北京最前线对该事件进行现场报道，因此获得其他部门的钦佩和赞誉。这幅表扬信贴在新闻部足足34年，历来成为不少新闻部员工的打卡位。据自由亚洲报道，消息话港台高层近日决定要将这幅表扬信清零，但没有交代原因，最后由新闻总监下令由行政部门派人清除。港台前职员现已移民海外的周万聪对此表示惋惜，他说如今港府对一张表扬信都这么敏感，是一件令人既感到可笑又悲哀的事，因为这封信并不是对整个六四事件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只是赞扬一班记者在事发那阵报道事实真相。另一位化名 Venus 的香港电台员工就说，清除这封表扬信的行为证明港台已堕落到无底线。他说过去大家曾将这封信看成一个指标，新闻部几时最堕落就看这封信可以守到几时，结果现在港台真是守不住了。周万聪亦感慨，撤下表扬信的事件让港台新闻部多年公信力一下子消失。他说你会见到好多新闻以前可以照直写，慢慢发觉角度和用词等等都好奇怪，已真真正正成了喉舌，不是慰问喉舌，而是官方喉舌。印度火车出轨相撞，至少200死900伤。6月2号晚，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发生3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至少造成288人死，近900伤。早前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官员说，在2号2列客运列车在奥里萨邦的巴拉萨尔地区相撞，已造成至少207人死900伤，是印度十几年来最严重的铁路事故。报道引述奥里萨邦消防局局长的消息说，到目前为止已找到207具尸体。一位目击者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知，我当时在现场，我可以见到鲜血、断肢和在我周围死去的人。 在3号，印度奥里萨邦首席秘书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次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33人。据印度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事故已造成288人死，超过900人受伤。印度铁路部宣布向死者家属、重伤者和轻伤者发放赔偿金。综合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号晚7点左右。当时印度科罗曼德特快列车在奥里萨邦巴拉萨尔区一个火车站附近脱轨，几节车厢散落在双轮的逆向行驶铁轨上。冇几耐之后，另一列火车从反方向驶嚟嘅印度豪拉超快列车撞上散落嘅车厢。有印度官员话，一列停喺现场嘅货运火车亦卷入呢次事故，但冇提供进一步细节。该省消防官员警告，等我哋检查所有翻覆嘅车厢后，数字可能仲会上升。有幸存者回忆，事故发生嗰阵，十几人倒喺佢身上，佢被压喺最下方，手同颈后面都受伤。当佢从火车逃出嚟嗰阵，见到有啲人冇咗手，有啲人冇咗脚，仲有人面容都歪曲啦。事发后，印度总理莫迪喺推特发文话，对呢次火车相撞事故深感悲痛，并对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BBC 和 CNN 说，这次是印度本世纪最严重火车事故。印度史上最严重的火车事故发生在1981年，当时比哈尔邦一列严重超载的客运火车被大风吹离轨道，堕入河中，造成至少800人死亡。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火车网络之一，但因基础设施老化、保养不善等因素，即使历届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来改善基础设施，事故仲是经常发生。六四临近，北京拆四通桥路牌惹热议。在六四前夕，北京当局管控升级，有网民发现北京海淀区地标四通桥路牌近日突然被拆除。民运人士彭立发曾在那里抗议中共，当地民众认为中共此举是企图抹去真相。近日不少网民披露，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的四通桥路牌已被拆除。民运领袖周峰所30号在推特发文说，六四将至，因跨越34年抗争历史成为传说的四通桥让中共恐惧。四通桥上没有四通。在6月1号，北京市民对新唐人表示，中共此举是想抹去人们的记忆，因为那里已成了抗议中共的标志。北京市民周先生说，四通桥已成为一个标志了，让人失忆嘛，就是这个目的，最终就是让人忘记历史，他就将这些标志性的符号抹去。另一市民魏先生就说，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以前还可以入去，8964之前都随便上去看，现在不得了，现在上去都不给人上，他就让你消失，他怕这个。去年10月中共20大前夕，民运人士彭立发在四通桥挂出多幅大型抗议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内容。警方之后将他逮捕，至今生死不明。四通桥之后成了民众抗议中共的标志，彭立发亦被誉为四通桥勇士、当代坦克人，并获得海内外多国民众声援。北京民众认为，中共当局拆除了四通桥路牌，但难以抹去人民的记忆。市民龙先生说，民众有记忆，是不是？世界上是有记忆的， 是毁灭不到的，你将牌拆除，你将桥亦拆走，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徒劳的。我感觉这些人特别愚蠢，特别可笑，搞笑愚蠢无知低能，那是毁灭证据吗？那不就是掩耳盗铃？那不是自己呃自己吗？巨大沙尘暴吞噬苏伊士运河，在6月1日，一场来势汹汹的沙尘暴袭击苏伊士运河，天地瞬间变色，场景吓人。巨大的沙场铺天盖地迎面来袭，眼前的一切瞬即被来势汹汹的沙尘暴吞噬，一片昏黄后是令人窒息的血色天空，水面上笼罩着不见天日的恐惧。这个是6月1日下午苏伊士运河上出现的骇人场景，所幸的是这场沙尘暴并没有造成航道交通中断。埃及的春夏两季经常发生沙尘暴，在2021年3月，台湾超级货轮长赐号就是在严重的沙尘暴天气中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上，造成300多艘船只被堵，严重延误全球的海运业务和国际贸易。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